要来思想的内容。那今天呢，我想跟大家来谈福音。那刚刚我们读了这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的第一章里面还有第二章里面，那么你从保罗他在讲什么是福音呢？他说他奉差遣原不去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那他福音的内容是什么？他说这个是一个十字架的道理。到第二章一开始的时候，他说我到你们那里去的时候，我传这个福音呢没有用高言大志，但是我传那个福音的内容是什么呢？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这个福音的整个中心思想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说我们不明白的地方，求你圣灵帮助我们明白。我们需要改变的地方，求圣灵来帮助我们可以改变。我们需要顺服的地方，求你帮助我们能够在你面前有敬畏的心来顺服你。主啊，求你借着你的话语让我们来思想这个福音的奥秘，也让我们来思想主，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怎么样来回应这个福音，我们也怎么样来传这个福音。我们这样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所以福音它是一个耶稣基督的信息。我给大家看这个人哈，这个人叫 Kirk Cameron 啊。那这个人大家看过一部电影叫 Fireproof， 有没有看过哈？这是 Fireproof 的那个男主角哈。那这个男主角呢，其实他现在是一个一个机构，福音机构的一个传道人，他是一个布道家。但是当他还没有成为一个布道家以前呢，他事实上是美国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影集，叫做 Growing Pain。你们听过这个哈？一共演了七个系列哈。那这个人他得过很多的金球奖啊，得过很多的奖哈。那么他17岁的时候，他还是一个还没有信主的人。18岁的时候，他被人带到教会来信主。那18岁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对上帝就是有一个追求的心，所以他很热心的来传福音。所以呢，他就开始跟他的朋友传，跟他的家人传，跟很多人来传这个福音。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发现的反应哈，那么他的朋友就会说：“哎呀，你这个人，你又有名气啊，又生活也不缺，各方面都好啊，所以你跟我传福音呢，我就想说，哎，那我可以去听听看哈。”所以有的人他就进到了教会里面，因他跟他讲，所以他就到了教会去听听看。那有的人他听到他传了福音以后就没有反应，他就说：“哎，那你信你的，我信我的。”那在他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从18岁开始他就很热心的传福音。在他传福音的过程当中，他发现他有很多人因他跟他谈而去参加了聚会。可是在聚会了几个月之后，他发现他所传的那些人，很多人就不再到教会去了。那就他就觉得很失落哈，有点挫折感，说哎，为什么你这些人到了教会去，哎，好像你也觉知了，但是后来为什么3-4个月以后，5-6个月或半年以后，你就不去了？然后呢，好像对信仰也没有兴趣了。所以他就很好奇地问说：“那到底这个福音应该怎么传呢？”后来他在他进到变成全世界以后，他就发现一个机构的统计资料里面说，在那个布道会里面有很多人觉知，但是在一年之后他们再去 follow 那些觉知的人，你猜有多少的流失率？60%，80%-90%的流失率。所以他就很好奇说，那到底福音是怎么传，传到后来流失率竟然这么高？所以他在思想这个问题，然后他有很深的挫折感，他觉得说他像一个传这个叫什么推销员一样啊，跟人推销这个福音，那好像好不容易有一个人接受了，可是没几个月人家又不要了。我想说，在我们当中，你如果是传福音的人，有时候你大概也有这种感觉，也有这种挫折感。你说我传了，我好像推销员一样，我拼命跟你讲啊，这个福音好，你要信啊。我传完了没有多久，这个人哎不见了，也不来教会了。有一阵子来了，一阵子就不见了，为什么？所以对他来讲，这是一个蛮大的一个让他要思考的问题。 所以当他在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跟别人谈，就有一个牧师就跟他讲了一个道路哈，他就说你应该回去看看耶稣基督怎么传福音的，耶稣基督的福音他是怎么传的。所以我们就要回到圣经来看，说到底耶稣怎么传福音的。好，那我请大家来看这段哈，我们可以来念一下，让大家印象深刻一点。请，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甚忧愁，因为他很富足。耶稣看见他说，说有钱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呢？哎，这个是一件啊一个例子哈。当这个少年的官来到耶稣面前说，夫子啊，我对于进神的国啊承受永生很有兴趣。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来到我们教会或我们的查经小组跟我们讲说，哎呀，钟志宏，我对你们这个进永生很有兴趣，你会怎么样？你会很兴奋？你们都没有跟我一样的兴奋啊！要有一个人来到我小组跟我讲说，我想要知道永生的事，我是会非常兴奋的。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很吓哥，让你说，他说你有没有？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没有良善，只有一位是良善，是神。你有没有守律法？然后这个人他说，有啊，我守了这个。然后当耶稣念到那里的时候，他马上把它切断。为什么呢？后面那个律法是说不能贪恋的时候，他马上就在那里把它打断了。因为这个人他很有钱，所以耶稣看准他的问题就说，那你去变卖所有来跟从我。耶稣好像在跟人谈的时候跟我们想象的不太一样。我们要是想象的时候，要是有一个人这么进来，我们第一个反应说，我要跟你做朋友，然后呢我要请你吃饭，然后呢我要告诉你耶稣对你有多大的恩典，他爱你，要给你好处，有平安有喜乐，赶快来信主啊！这个当然是我们一般人要传福音的时候的方法。可是耶稣不是，耶稣对面他就跟你讲说，律法你守了没有？你有没有守律法？那为什么呢？来，我们来看下面这段经文，请大家一起来念。请，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律法对下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所以你发现说，耶稣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我对你有恩典，他第一个事情他是要让你知道说有律法，有审判，你将来有一天你要面对上帝的。所以对这个少年人的官，他很白的就跟他讲，你守律法了没有？你有没有哪些东西在神的面前是站立不住的？你发现这是耶稣基督传福音。我们再看下一种下一个例子，来，我们一起来念这一段，请。耶稣回答说，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妇人说，先生，请把这水给我，叫我不渴，也不用这么远来打水。耶稣说，你去叫你的丈夫也来到这里。妇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没有错，你已经有五个丈夫，你现在有的并不是你的丈夫，你这话是真的。你看这个对话里面，这个妇人的心打开了，她听到说耶稣可以给她生命的满足，所以她说她要。要是按照我们传福音，我们听到这个，我们就赶快的做决志祷告。但是耶稣没有，耶稣他的下一个问题就说，去把你丈夫找来。可是这个妇人最痛的地方在哪里？ 他生命中最觉得羞愧的地方在哪里？就是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他里面最深的罪恶感就是他在丈夫这件事情上。但是耶稣到他面要跟他传福音的时候，他要把他这个问题给指出来。你没有丈夫是没有错的，你说这个完全跟我们传福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觉得这样会把人吓走，这样会把人 drive away。 但是这是却耶稣基督的方法，他要把人的罪给指出来。这可能跟我们想的不太一样，值得我们来思想。我们来看下一个，耶稣怎么样讲法利赛人。我们一起来念经：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的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显外面显出公义来，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我问大家，耶稣爱不爱法利赛人？爱法利赛人。那耶稣讲这个话对他来讲简直把他批评到哪里，没有办法再批评了。但是这也就是耶稣的爱，耶稣的爱必须要把这个罪给指出来。当耶稣的爱把这个罪指出来以后，就出现有一个人叫什么尼哥底母，他晚上来找耶稣，他还想知道，他这样被骂以后，他还想知道神国的事，因为他里面被光照，他要进到神国的事，他要问。所以当在约翰福音里面，你看见他暗暗的来找耶稣，可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被钉死的时候，谁明明的走出来？考大家圣经，谁出来帮忙收尸了？尼哥底母啊。一个人当他的罪被拯救，这指出来，那样接受那个福音以后，他明白了，他来到上帝面前。所以我发现一件事情，你看到耶稣的福音，他一定做一件事情，他要把里面的罪要指出来。那好，你说在圣经里面还有其他一种经文，耶稣医治别人，来，我们来看这个，不念了，太长了。这段的经文是写在约翰福音的第五章里面，在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毕士大的池子，在这个毕士大的池子里面，旁边有一些生病的人，有一个是瘫子，他在那里瘫了38年。耶稣过去就对他说话，说你要不要得救？他说好，我要。然后耶稣把他拯救起来。拯救起来以后，后面有一段时间有发生一些事情，有犹太人跟他的对话。可是当耶稣再次遇到他的时候，耶稣对他说一句话，最后一句我们一起来念，请。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说你已经痊愈了，不要再犯罪，恐怕你所遭遇的更加厉害。所以你注意到一点哈，你注意到一点，耶稣所传的福音一定会跟罪怎么样连接，他一定要把罪这件事情要讲出来，一定要把人将来有一天要面对神那个罪有很大的影响，那个问题一定要讲出来。包括他医治别人，同样的要告诉你说不要再犯罪，因为罪的问题必须要解决。好，我们会继续来思考。我们来看保罗的福音。来，保罗福音在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五节的时候，哥林多前书，他来到了加哥林多，他来跟他们传福音。他来传福音的时候，他说他用什么方法传，他是不是用很，保罗是不是很有学问的人？是哈。那保罗在哥林多他说我传福音的时候，他有没有用什么高言大志？没有，他只传一个内容，那个内容是什么？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所以整个福音的内容必须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你要传这个内容的时候，他说我在你们传的时候，我又是恐惧又是惧怕又是战惊。他所有的知识都不是他所依靠的，他讲的时候他不用委婉的话语，他不用来讨好你，他不用智慧的话语来告诉你说信有多好，他是用一个圣灵大能的名证告诉你说福音就是耶稣基督替你来死。好，我要请大家来想一个问题哈，后面这个是一个总结。如果我们相信 福音的中心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就要想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为什么？耶稣基督为什么要钉十字架？他是因为要人的问题，人必须，人的罪必须解决，神要接纳人，必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替我们死。那个十字架的意义就是要把我们，让我们可以回到上帝面前，我们罪得赦免。神会给人祝福，没有错，但是你要注意到保罗讲这个福音，他说我传福音的时候，他不是说神耶稣基督给你祝福，他说我传的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一个人不明白罪，他就不明白十字架对他有什么意义。人如果不明白神公义的审判，自己的罪跟将来一个灭亡的道路，如果没有十字架，你到不到神面前。如果你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对你来讲就是愚拙的，对你来讲没有意义。所以你明白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讲罪的问题。因为人如果不明白，人就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十字架，为什么要替你死。如果我们的福音就停止在说你信主很好，上帝祝福你，那样的福音恐怕不完全。我们所接受的福音恐怕不完全。我举一个例子哈，来跟大家思想。我今天如果说我们当中来了一个新朋友，坐在我们当中，他没有听过福音哈，那我看到他，我就跟他说：“哎呀，张先生，你知道吗？你今天是一个很有福气的人。你今天之所以能坐在这里，是有一个人付了25000块的罚款替你付了，所以你才坐到这里。”你听懂我的意思了哈？你觉得这个人会什么反应？如果是你，你会什么反应？你会说，我为什么需要你25000块的赎金给我？我又不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为什么需要你做这个事情？那我们今天只是把这个赎金讲成十字架的救恩，说耶稣基督爱你，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但是对一个听的人来讲，对一个听的人来讲，这个东西对他来讲太遥远，太不连接。因为如果他不明白他犯了什么罪，这个替他说25000的罚金对他来讲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事情啊。但是如果我反一个方法来跟你讲，我要跟他说：“哎呀，张先生，你今天在开车来这里的过程当中，你经过一个区啊，那个区呢是一个盲人跟聋哑人正在办一个大会的区，因为办这个活动呢，那个区的竖线改成了只有一小时只有15公里最高时速，结果当你开过去的时候，你开了55英里，然后你被照相侦处测到了，那么你应该要被抓到监狱里面去的。但是有一个人呢，他为了让你跟我们可以在一起呢，他为你付了25000块的罚款。”好，对这个听的人来讲，他的感受一不一样啊？你们没有睡着吗？好，还在听我讲哈。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呢？他原来明白了说，哦，原来我犯了一个错，我应该要付代价。那这个代赎就有代价了，就有意义了。所以今天你要了解，就是说这个耶稣基督的福音对一个人来讲，你说这个福音有没有意义？你一定要讲出来，我们传这个福音一定要讲出来，说人将来有一天按照上帝的标准啊，人有一天一定要来面对上帝，而人面对上帝的时候是没有出路，只有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给了一条出路。当人若是明白这一点，他才会看重十字架的救恩，才会看重这个福音，否则这个福音对人来讲就是没有意义的。所以这个让大家思想哈，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的福音内容是什么？就好像说你今跟人家讲说：“哎呀，25000块有人帮你付了。”你说这个福音对他没有兴趣，不太有可能。所以你就换了一个角度讲：“哎呀，你来教会很好啊，来到教会以后有爱， 有祝福，有好处，所以你不得不讲这种福音，而你会忽略到讲上帝审判的福音。 OK， 所以我跟大家讲，福音你要传，你要把真理讲清楚，你一定要把上帝的标准、上帝的自己跟罪要讲清楚。同样，后面你来思想一个 case 哈。今天很多时候，包括在美国在内，很多的传福音已经不太讲罪的问题，所以福音的信息常常是什么呢？常常是告诉人说，你到教会来，上帝爱你，上帝有祝福，所以你到了教会里面有平安有喜乐。好，当时这个 Kirk 当他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是照样这样传的，所以他的很多的朋友，其实他认识的人知道说，他的朋友里面有很多心灵是有创伤的，他们很多的人，他们因为找不到出路在吸毒，找不到出路在喝酒，找得不到出路在做各样的事情，让他们能够心里面好像得到一点满足。很多的人很期盼有一条出路，包括我们的朋友一样的，我们的朋友里面有很多人心灵是有需要的，有各方面有需要的，他也想说，你跟我讲来到教会有这么好，我也愿意来，我也来试试。所以他到了教会以后，他希望得到上帝的祝福。上帝有没有祝福？有祝福的。如果你看圣经，你会发现圣经里面有很多上帝祝福人的地方，但是上帝是不是 always 祝福？其实你在圣经里面，你会发现一个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所要经过的，我要请大家来念哈，因为神没有应许说基督徒在这世界上的日子是用一首诗歌讲，应许天色常然，在世的日子花香常满。事实上，在圣经里面，耶稣基督给人的应许是什么？约翰福音16:33，我请大家一起念，请。我将这些事情告诉你们，要叫你们知道，在我里面有平安，在这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所以你要让弟兄，要人，你的福音你要让人家了解，不是说你了信了主以后，你来到教会，你在这个世界上就顺利了。但是如果你看圣经，上帝没有应许这样子，上帝的应许常常告诉你的是说，不，你在这世界上可能会有苦难。你来看雅各书的1:2，我们请大家来念，请。我的弟兄们，你们落在百般的试炼中，都要以为大喜乐。事实上，雅各告诉你说，在这个世界上的基督徒，很多的时候，那个试炼会在你不晓得的时候就落在你身上。中文翻译的非常好，他是说那个试炼是落到你身上的。英文看不太出来，希伯来文希腊文的原文圣经是讲那个东西就撞到你身上去了。就像这里讲的，就落到你身上。也就是说，在基督徒的生活里面，不是保证你信了主以后会一帆风顺的，不是保证你信了主以后一切都会被祝福。是的，上帝会祝福，但是那个祝福可是不像你想象的，我要什么上帝给我什么那样的祝福，不是的。所以事实上，当我们如果说这个福音讲的只是说上帝有祝福这样的福音，我们可能会造成一个结果。什么结果呢？有的人真的听了你传的福音，他说，我真的很想要上帝的祝福，所以我愿意跟你到教会，我也跟你祷告。但是后来他可能遇到一个现象，他尝试了，他祷告了，他以为我祷告以后我一切都会好，但是后来发现我没有好，我没有好，他怎么办？他说，我尝试了，我的期盼你告诉我的我没有达到，你跟我讲说上帝给我祝福，但是我祷告了我想要的那个祝福我没有拿到，所以呢，他可能说，你下次遇到他说你为什么不到教会，我没有，你跟我讲说我祷告就会上帝祝福我会有平安喜乐，我没有，我的生活还是遇到很多困难，所以他们慢慢的退去了，因为他了解到，他以为那个福音就是上帝的祝福。另外一种 case， 他是说，我当时有困难，我来到教会，我祷告了，我好了，我现在呢很好，我没有需要上帝的地方，等我需要的时候再回来，我现在生活过得很好，我不需要祷告了。 如果福音是这样传的，那我们对福音的认识恐怕不是完全。所以这个你会发现说，有的人来到教会到最后，他几个月他走了，为什么呢？他觉得，哎，怎么好像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福音的信息是什么？福音信息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基督徒的平安跟喜乐是什么？我给大家来看这个，请罗马书我们一起来念，请。神既不爱惜他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把万物和他一同白白的赐给我们吗？基督徒平安是什么？是基督徒平安是在罗马书里面讲的，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我们不认识耶稣的时候，神就让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我们的平安是什么呢？我们的平安是根据在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神告诉你说，我爱你，我爱你到一个地步，我把我的儿子为你舍了。我爱你，我爱到一个地步，我要告诉你，我用我儿子在十字架上死这件事情来证明我爱你。所以弟兄姐妹，你要知道说，我的平安在哪里？我的平安知道我有一位永生的神，他爱我。虽然我现在可能我遇到的环境不顺，但是我知道这位神是一位永生的神，他爱我，他用他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表现他爱我。我有这样的把握的时候，以至于我有平安，不是我今天凡事都顺利的平安。是怎么样呢？像《生命记》里面32章第10节讲的，我们来念，请。耶稣基督，耶和华遇见他在旷野、荒洋、野兽吼叫之地，就环绕他，看顾他，保护他，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这就是神，我们在神里面的平安。我们在神里面的平安是当神看到我们在一个困难的环境里面的时候，他看我们好像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的保护。也就是说，我们是在神面前被耶稣基督拯救而得到那个地位以后，我们是因着他爱我们有那样一个确据，所以我们里面有平安，我们有喜乐，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哪里。这是我们得到的平安，这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喜乐。也是说，不管你的环境好或不好，你可以有平安喜乐。不管你顺境逆境，你所遇到的事情可能都不顺你的意，但是你在主里面，你知道没有一件事情落在我身上不是上帝允许的。所以你的平安喜乐是基于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如果不是这样的福音，那样的福音恐怕很 shaky， 因为一旦你觉得我不被祝福，你可能就怀疑上帝爱不爱你。一旦你觉得我不顺利，你会怀疑说我到底要不要继续来教会。你要是真正认识到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个罪人没有十字架的救恩，我一点希望都没有，这样的救恩就是对你的福音。所以保罗到了哥林多，他说，我到你们那边我传福音，我不用高言大志，我不用委婉的话语，我用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因为这个是福音。所以耶稣基督里面平安是因为耶稣爱我，因为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替我死，因为这样的一个把握，我有平安，我有喜乐。我要问大家哈，你所信的福音是如何？我们今天都是基督徒了哈，我今天成为一个基督徒，到底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我有多大的意义？我这个是要问大家的问题，就是说，今天我讲我来到教会，我得到好处，得到这个福音，到底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十字架对我有什么意义？当我们刚刚唱这首歌的时候，我说我深爱慕神的羔羊，我深爱慕耶稣基督流的宝血洗净我，我真的心里面深爱慕。你唱到这里的时候，你心里面会说，主啊，我的心好像在滴血，说主，如果不是你那个宝血，我今天不知道在哪里。你有没有那样子一个真正的感受，是耶稣基督的宝血真的是让你 那个十字架让你心里面产生一种敬畏跟敬拜？那若不是，那我们要思想，我今天来到教会，我所得到的是什么？我所信靠的福音是什么？若是只是祝福，那可能你 miss the point， 你要回来思想，是那个耶稣基督的救恩，是我这个人的罪恶。所以我要问的是，对你有多大的意义？如果你不明白我这个人是一个罪人，你已经信主了，你还不明白，那我觉得你要来读圣经，你要来读神的律法跟神的标准，因为上帝怎么样来看人，上帝是怎么样圣洁公义，我们要来了解。所以你要来读圣经，你要来认识这位公义的主，你要来明白十字架的恩典，因为这是福音。你如果没有明白十字架的救恩，那么其他你听见的福音，那你没有得到真正的福音。因为保罗说了，耶稣基督并他十字架，定十字架，这才是福音。我要对信主已经久的人也要挑战。我自己信主30年前信主，我记得我当时信主的时候，我那时候深深觉得我是一个罪大恶极的罪人，我那时候觉得上帝可以当场把我击杀，所以我在那段时间我非常的敬畏神，我在上帝面前我真的是恐惧战惊，我生怕得罪神，我无时无刻我都觉得耶稣基督宝血是这样的宝贵，因为我是这样一个罪人，所以我那段时间我觉得我很喜乐。那一方面我觉得我过得比较圣洁，因为我很害怕说我自己在神面前我过一个圣洁生活。曾几何时，30年来慢慢觉得说上帝就是这么爱我，所以我的重心已经从那个圣洁的生活转向别的地方，转向哪里？转向服侍，好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看哇，上帝对我好祝福，因为我信靠他，所以我就看到上帝的祝福跟服侍，把我的注意力从耶稣基督身上慢慢转移到其他事情，我慢慢的看见我的中心已经不是耶稣基督了。当我真正在那边思想的时候，说啊，我已经离开神，神已经好像不是我最敬畏的事了，我所最敬畏的是上帝对我的祝福，我看到的是上帝的祝福，看到我的事工是不是有展开，这个就是一个转移。30年当中就这样不知不觉不知不觉的转移，一直到有一天上帝用一件事把你打醒的时候，你发现哦，原来我跟上帝距离远了。这是一个我对于信主基督徒久了以后，我相信你们都知道这个信主十字架的真理，可是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我们离真正敬畏神那样一个宝贵的救恩，可能我们慢慢在转移，我们就转移到我们的世俗的事情上，转移到我们自己的身上。所以我发现这个是我自我检讨以后，我也跟弟兄姐妹来分享，我们要回到上帝面前。以色列历史说了一个很好的事情，当以色列人跟着摩西出埃及的时候，当神因着以色列人犯罪，他就施行审判，在中间毁灭了一些人的时候，老百姓就怎么样？敬畏，非常的敬畏。可是日子过一过，过一过，过得比较顺的时候，他们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做什么？抱怨。哎呀，为什么把我们带到这个旷野没有肉吃？为什么把我带到旷野没有水喝？为什么把我带到旷野这种地方？我在埃及不是好好的吗？这就是人。人如果在神的公义的面前的时候，人就不敢放肆。但人在一旦顺利以后，人的心思就开始抱怨说，为什么没有给我这个？为什么没有给我那个？为什么我今天要遭遇这个？我们的人就慢慢的走到这条路上来。所以我跟弟兄姐妹来讲，就是说我们传福音，我们想我们自己基督徒的生活，我们都要来思想说，我们里面应该有一个敬畏的心，知道我们面对的这位是一个公义的主，也是一位慈爱的主。但是你若不明白他的公义，其实那个福音对你的价值你就不大，因为你要明白耶稣基督真的是 在十字架上死那样一个拯救，他不是让你在他面前可以放肆，他是让你面前有把握。 OK，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要我跟基督徒来思想的一个问题。那我同样的来跟大家想到一个事情，就是耶稣讲了一件事情在服事上面，这个事情很有意思的哈，我也请大家来读，因为我看我讲的这篇内容呢，大家可能听了以后比较沉重哈，所以请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请。这是以后主又设立了70个人，差遣他们两个两个在他面前往自己所要到的各城各地方去。好，跳过到后面。那70个人欢欢喜喜地回来说，主啊，应你的名，就是鬼也服了我们。耶稣对他们说，我曾看见撒旦从天上坠落像闪电一样，我已经给你们权柄可以践踏蛇和蝎子，又胜过仇敌和一切的能力，断没有能害你们的。然而不要因鬼服了你们就欢喜，要因你们的名记录在天上而欢喜。弟兄姐妹，福音是什么？不是福音，不是你的服事啊，你的服事很好是很好的，但是福音是要因为你的名字被记在天上而欢喜，要因为我们真的是被神接纳了而欢喜，是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的救恩而欢喜。所以求主再给我们再次敬畏的心哈。我读了两本书，最近饶少吉牧师他写了一本《工人之路》，他给他们校园团契的同工鼓励他们，他说你们要的是什么呢？你们要的是生有生命才有生活才有工作，那我们这个人必须是被上帝来改变哈，真的是能够活一个敬畏的心在神面前，那后面才来谈工作。Ian Bounds 这本书叫做《祈祷出来的能力》，中文的翻译，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今天教会所需要的不是更多或更好的新的组织或新的方法，而是圣灵能够使用的人，在祷告上面有能力的人。神不高抹计划，神高抹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一个提醒，今天我们做一个基督徒在神的面前，我们要来到这个公义的神面前，真是明白十字架救恩，明白我这个人再一次被上帝的宝血来更新，走这条路。所以这个是福音，这个福音对我们的意义跟价值，一定要我们明白掉我们在神面前到底是什么情况。我最后要讲一个福音的工作，很快的我讲过去哈，不要念了哈，我讲这个背景。这个背景是在路加福音记载说，耶稣基督当他招了门徒，他说把12个门徒招来，他就给他们权柄说，你们两个两个出去啊，就传福音到各城各乡去传福音。那门徒就到处去传，传了以后有没有效果？很有效果，他们到处去治病，到处去传福音，很有效果。然后呢，接下去发生一件事情，到马可福音的第6章17到第13节以后，哎呦糟糕，怎么重复了？重复了没有关系。所以他门徒出去的时候，他们就很多赶出很多鬼，用油膏抹了许多的病人治好他们。所以当他们去传完福音回来以后，耶稣就开了一个退休会，在第6章的30节到31节，门徒聚在耶稣那里，将一切所做的事传达到全告诉了他。哇，他们好兴奋，他们觉得他们做工好有果效，很兴奋。耶稣喊我们到旷野，我们到那边歇一歇，我们到那边祷告。那后面他们就跟着有5000人去，后面发生5000人耶稣是给5000人吃饱的事情。但是你看到这个门徒很兴奋的，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很有果效，他们很兴奋的回来。然后这个事情没有多久之后就发生了，当他们这个事情过后，耶稣就对他的门徒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上了高山去。他讲到在马可福音的第9章里面，彼得雅各约翰跟耶稣上了高山以后登山变相，哇，这些门徒觉得哇，我们现在属灵的境界非常的高哈，我们做工有果效，我们又看到上帝在我们面前显现，耶稣在我们面前，所以他们的兴奋非常的高，他们觉得说哇，我们无往不利，我们做什么事情都成功。到第9章14节到18节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来我们一起念一下，请。耶稣到了门徒那里，这时候是他们，等一下哈，这个时候是耶稣带着门徒从山上下来的时候，我们一起继续念，请。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的人围着他， 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惊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说，你们和他辩论什么呢？众人中间有一个人说，夫子，我带了我的儿子来到你这里，他被哑巴鬼附着了，无论在哪里鬼都捉弄他，我把他摔倒，他就从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来，他们却是怎么样？不能。好，等一下，我不知道。好，后来耶稣就问了这个状况以后，就医治了他。医治了他以后，他的门徒就来到耶稣，当这些人都走了，然后呢，这些门徒就进了房间。进了房间以后，他就暗暗地问耶稣说，耶稣啊，主啊，我们前面出去做工不是很有果效吗？哈，我们赶鬼都出来，我们做什么都顺利。哎，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个鬼我就赶不出来？所以耶稣就回答了，他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赶不出来。”为什么讲这一段呢？我就告诉大家说，这个门徒在刚开始的时候，他以为他们掌握了一些方法。他以为他们做工很有果效，他掌握了一些方法。当这个鬼来了，他的门徒就说，哎，这同样的方法就 work， 但是不 work。 我们以前不管有多少的福音事工或者成功，到有一天你可能会发现不 work。 当你换了一批人，你同样的方法不 work。 很多的东西在我们以为我们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但是这里告诉你说不 work， 他用同样的方法赶不出来。但是耶稣说一件事情，这一类的鬼总要用祷告赶出来。所有福音的工作都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一个人能够信主，就像我今天讲的，你要讲罪，有很多人根本连听都不愿意听，但是就是会有人听。为什么？因为人心里面的问题从几千年到现在都是一样，人需要上帝，人需要救恩，人需要主。但是人做一个传福音的人不一定有方法，但是有一件事情是有的，就是你要祷告。当你来求神，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当你愿意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上帝可以让不可能的事情变成可能，只有祷告可以做成。所以整个教会我们说要复兴，我们必须要祷告。只有祷告可以改变我们自己，只有祷告可以改变人心，只有祷告才能赶出现在这个时代的鬼。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现在所传福音的对象里面有什么东西占据他们心灵，你可能用尽了你以前浑身解数，以前的方法全用尽都不 work， 但是有一个方法一定 work。 什么方法？祷告。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不知道说这样一篇道对我们有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说我们相信我们的罪被你来赦免，你按着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这个人。我们若思想我们现在在你面前，如果真是把我们赤露敞开在你面前，我们知道说我们连挖个地洞钻进去，我们心里面都觉得还是没有办法躲避。我们知道说我们在你面前的不圣洁是这样的可怕，若是圣洁的主就在我们当中，像旧约时代的以色列人那样当中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条路，就是被你击杀。但是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洗净了我们，遮盖了我们，使我们可以站在这里又讲话又敬拜又祷告。我们再次来求神的怜悯，让我们知道说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我们有何等大的意义。也就是因为耶稣基督钉他钉十字架，也让我们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有何等的长阔高深。所以至于主，你加力量给我们，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不丧胆，当我们传福音看到没有果效的时候我们不害怕，我们来祷告，是吧？但是我们也不惧怕，让人知道说人都要面对你自己，将来有一天都要被审判，唯有你自己的救恩才能挽回这一切。 你不但挽回，你也在里面照你所应许的，到你面前来的永远不饿，信你的人永远不渴，因为主你已经看顾我们，如看顾眼中的同人。保守你的信息，保守你在我们心里面的动工，我们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